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有以下的属灵教导。
以我的看法，很多被人所按理当传道人的，却从来就没有被神按理过。
许多人奉主的名做了许多事工，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遵行神的旨意，相信将来仍然会有人，会有无数的人照样这么做。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拿耶稣基督的美好榜样与那些怀着善意却被人误导的人所做的事工做对比。即使要断送自己的性命，耶稣基督仍然坚定不移地遵行神的旨意。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20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的，我们能得着属灵的喂养。您收听这个节目之后呢，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收听心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请您留意在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播报的电台地址。好了，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0章的第二节记载了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可能还在为耶稣洁净圣殿的事而憎恨他，因为啊，他把兑换银钱的人赶了出去，然后呢，他自己进去接管了圣殿，说这是我父的殿，他就这样接管了。犹太宗教领袖们很生气，因为祭司长跟兑换银钱的人呢是私下里串通勾结的，他们从那些个在圣殿里兑换银钱的人、卖鸽子的和卖牛羊的人身上获取到利益，所以他们问，你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现在呢，他们在等候，至少是希望能够找机会能够控告他，要置他于死地。他们希望这个时候能够听到他说，我就是弥赛亚，神是我的父，是他给我权柄的。他又称圣殿为我父的殿，所以他们就希望他会宣称自己就是弥赛亚，这样他们就能够控告他犯了亵渎罪，而立刻去审判他。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他就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但是路加福音第20章的第3到第8节里这样记载说，耶稣回答说，他是间接的回答，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施洗约翰曾经为耶稣基督做过见证，说，就是呢，在我以后来的，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27节。施洗约翰又指着耶稣基督这样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犹太人公认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也承认他的权柄是从主来的。施洗约翰这个众人公认的神的先知，已经宣告耶稣的确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所以他们要是说约翰是从神来的，那么耶稣就会说，对呀，那我的权柄也是来自与约翰一样的权柄吗？基本上呢，他是说我和约翰行使的权柄是一样的。有趣的是，今天权柄呢也常常受到了挑战。人们制定了他们所承认的权柄体制。比方说他们会说，如果你上我们的大学啊，毕业以后你再去念我们的神学院，那么我们就承认你有权柄教导神的话语或者传讲神的真理。那是人赋予人的权柄。依我的看法呢，很多被人所安立当传道人的，却从来就没有被神安立过。他们之所以能够被安立，纯粹呢是因为他们完成了某些必修的课程而已。但是他们的生命或者他们的侍奉却根本没有神的恩膏。他们最好去卖鞋子做点小生意还好一些。在英文里面，鞋底 soles 的发音呢跟灵魂 soles 的发音是一样的。或者呢，我要说他们去当个修鞋匠，这样呢他们就能够修补鞋底 soles 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在他们的各个他教会里面，案例牧师的原则是观察这个人的侍奉能不能见证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恩膏，因为他们深信唯有神能够膏立人去做主的工。他们顶多呢只能够证实神所成就的，所以基本上他们过去从来都没有案例过谁去侍奉，但是他们却乐意承认那些由神所案例的人，并且呢证实神的恩膏在那些人的生命中，神是在使用他。他们会给他提供美国州政府所需要的证明。史密斯牧师说，有趣的是这些出去侍奉的年轻人，神是明显的已经在他们的生命里动了工，而且使用他们了。可是呢，他们却常常受到挑战，是谁给你的权柄啊？对于那些已经得到神学博士学位的传道人来说，他们就会感到颇为不安和苦恼，因为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会来到城里开一个查经班，然后呢很快的就会成长成为一间超过5000人的大教会。而那些个有学位又精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等等圣经的学者，却要艰苦地维持着一个400-500人的教会。摩门教徒常常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神界的约瑟·史密斯把权柄归赐给了教会，而且呢，他们也相信只有摩门教的12个门徒能够真正的赋予人权柄去传福音。所以凡是没有经过摩门教会12个门徒认可的人，他们是一概不承认他们的权柄。所以他们就经常会问，你是凭着什么权柄？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碰到了同样的事。 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九节，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请你留意，耶稣现在谈论的是与他要离开世界有关的比喻。其实呢，这个比喻呢，包含着双重的意思。因为这个比喻也是针对法利赛人说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啊，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的第十到十八节。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耶和华借着以赛亚说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那个葡萄园呢，是指以色列国。他说，这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到了收葡萄的季节，树上却结满了野葡萄。他只好放弃这个葡萄园。先知以赛亚是说，神怎样把以色列国分别出来，要他为神结果子，但是他们却没能结出神要他们结的果子，因此呢，被神弃绝了，或者说神就任凭他们离开以致灭亡。所以当耶稣开始讲这个葡萄园比喻的时候，明白以赛亚的那个预言的人，他的脑子忽然一转，意识到耶稣所讲的神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国。那几个被打发到葡萄园去的仆人，就是指遭到弃绝的先知们。他们有些被人用石头打死，有些被杀害。先知以赛亚实际上呢，是被锯成了两半。所以这些呢，是神打发到以色列国去的先知。最后呢，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去，以为或者他们尊敬他，没料到当园户看见他后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在预言他将在他们手里受害。他们拒绝神儿子的结局呢，就是主的命令是除灭这些园户。后来以色列国被提多将军消灭了。历史学家约瑟夫说，提多将军 杀死了1100万犹太人，并且把97000人掳到罗马去当奴隶。他们听到这里就说，这是万不可的，因为他们意识到耶稣说的正是他们。耶稣接着就问他们，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经文是出自诗篇118篇。在使徒行传的4章里记载说，彼得站在官府长老文士和大祭司面前，这些人呢正是当初挑战耶稣的同一帮人。当彼得站在他们面前，根据使徒行传4章的记载，他们质问彼得，你是用谁的权柄在这残疾人身上行神迹呢？你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就是说，我们想知道你是靠着什么能力做这事，奉谁的名做这事的。彼得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4章的9到12节。当耶稣被质问有关他权柄的时候，彼得也在场，他记得耶稣是怎么样回答这些人的。他记得耶稣在结束这个葡萄园比喻的时候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彼得强而有力的照样回答了，宣讲耶稣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宣告那块石头的时候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路加福音20章的19节继续说，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但是惧怕百姓。他们接到这个消息，知道耶稣是冲着他们说的，所以他们确实想要，也是迫不及待的就要在当时就捉拿耶稣，但是因为百姓都拥护耶稣啊，就没有下手去拿他。路加福音20章的20节里说，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他们现在是力图设下陷阱来捉拿他，好让他们能够给他扣上煽动暴乱呢、或者是叛逆罗马政府的罪名，以便指控他，把他交给巡抚。路加福音20章的21节继续说，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换句话说呢，你不偏待人，你是直率的人，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知道你不会屈服于人，你的话都是诚实的，所以呢你说实话。路加福音20章的22节里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要是耶稣说不，你不可以纳税给该撒，那么他们就可以马上跑去安东尼亚城堡了，叫罗马的百夫长过来，以耶稣说不该给该撒纳税作为罪名来捉拿他。要是耶稣说可以，你们可以纳税给该撒，那么他就会得罪了在场的愤锐党人。因为啊，这些个愤锐党人，他们不承认罗马政府的权力，他们又憎恨罗马这些个税收，其中有一项呢，是人人都要纳的税项，就是专为针对人得以生活而征收的，那就是他们所指的税收了。其实呢，当时的税收的款项不算很大，但是目的呢，是要展示罗马政府的权柄。所以他们觉得，不管耶稣怎么样回答，他呢准会掉进他们为他精心设计的圈套里去了，他怎么回答都会是错的。然而当时耶稣说，拿一个钱币来给我看，路加福音第20章的第24和25节里说，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有该撒像的，就把它归给该撒吧。但是他又补充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路加福音第20章的第26节里说，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好了，弟兄姐妹，感谢您收听这次的节目。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20章，请您到时候按时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每次法利赛人想陷害耶稣，耶稣的回应却使他们不知所措。耶稣有完全的智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像他那样的智慧啊。只有那些承认耶稣基督的名，接纳他为神的儿子及救世人的救主的一些人，才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去理解。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会为您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思想有关婚姻以及复活的这个话题，请您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最后总结。
你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呢，只能是两者当中之一，要么你是降服于他，掉在那石头上了，要么你呢是抗拒他，最终被砸得粉碎。或在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很多人呢都愚蠢的与耶稣基督为敌，要掉在那石头上，要掉在耶稣基督上了。你就要发现呢， 自己呀、要被砸得稀烂。这总比在审判的时候被他吊在你身上把你砸得稀烂要好一些。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o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